这个接下来是可以录的了。好，好，我想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哈？如果你没有去过中国的这些的教会，就是没有去教会里面做哈，我好像说我教会一对夫妇哈，他们去中国很多年做生意啊，这个弟兄，但是他看到的只是一般的中国的情形，而且是城市的情形。直到他有一次到内蒙古去培训，他才真正了解到中国现在福音的情况，教会的情况。就这么一次，他就清楚他接下来的人生下半场要在中国了。所以你看这多 powerful， 是不是？因此我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对中国的现况的全面性的了解，以至于说你在问神，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呢，你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方向。你千万不要像我当年，哦主啊，非洲非常需要福音，因为我读的第一本书《李文斯敦传》就是讲非洲。可是我不晓得李文斯敦讲的那当时的非洲，那个是多少年啊，100年前的非洲，你懂我意思啊？所以跟现在已经差距太大了。因此你在了解这些宣教，你一定要了解现况 update 的情况啊。同样我一直在讲，如果你脑袋里面对中国的教会的情况停留在还是停留在啊，这个神州啊，那个十字架，对不对？耶稣在中国的那个30年前的那些拍的片子啊，那你就对中国的这个福音工作，你没有办法掌握出一个正确的方式，因为那个已经是20-30年前这个中国的教会的情况。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些有一个比较进一步的了解哈。好，好，那现在我就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少数民族的情况。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啊？按照官方统计呢，糟糕糟糕，你们这个我在替你们考试有点担心呢。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懂吗？那么但是我说按照西方的宣教学者的区分呢，中国有400多个少数民族啊。所以那个这个分法就是一个宣教的角度分的话，它就会按照所谓的它有共同的语言啊、文化等等这些。那你看像我说苗族，苗族就有好几种苗了，对不对啊？白苗、黑苗、花苗啊，所以这个分法是这样子分来的。好，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的主要是要给他介绍在中国的穆斯林。可能这个袋子是很长哈，有1个小时的介绍，我没有时间给大家看那么多，我就给他看一点片段，好不好？好，那么前面的灯可以关一下。我们先看到这里啊。
走进北京这座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丽的清真古寺，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疑问也随之产生。
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国内去哈，我鼓励你们可以去书店，一般的书店或者一般的录像带，卖录像带你都应该可以买得到。像这些伊斯兰教的或者是西藏喇嘛教的啊，这些他都会有介绍。你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好好去了解伊斯兰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这个影片啊，它大概这个袋子大概要至少一个小时啊，就很清楚的介绍中国的伊斯兰教啊，包括帽子啦、服饰啦、他们的宗教习惯啦、生活啦、这婚嫁娶、婚丧喜庆啦等等这些，你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要宣教的对象，我们要去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有一些资料你们自己可以去收集去看哈。那么为什么要提到少数民族哈？还记得我曾经讲过说，全世界现在所针对的最重要的福音的策略，就是要得着未得之民，对不对？好，那么未得之民，全世界现在有多少未得之民呢？6767个 OK。 6767个。那么所以中国呢，如果我们从未得之民的角度来讲，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如果有一个民族他还没有被主得着，那么主耶稣说他不会再来，你懂这意思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人都是从哪个地方人多，哪个地方需要大，我就去哪里，是不是？但是神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看了。我这边还有一个袋子，也是在你们有机会到中国的这个书店或者录像带店的可以看到，它叫做中国少数民族，有一本书，很大的一本书，算是可能国内官方出版最比较具代表性的了。那么它还有一套这个录像带，里面就介绍中国的这55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有些民族你都没听过。单单刚才这个讲的信伊斯兰教的有10个族，请问你听过几个族？
回族，
还有呢？
撒拉族、
东乡族、维吾尔族、啊？
哈萨克
。跟东乡讲过了。东干就是东乡了，那个保安族是不是？哈萨克、塔吉克。好，那么你看哈，刚才讲的这10个族最多的是哪一个？
回族。
回族，对不对？有多少万？190万，有没有？
宁夏190万，
你是五分之一的，
对，
总共有
总共600多万，
将近1000万，宁夏有五分之一。
哦，
宁夏有190万。
对 ，total 190万嘛，因为整个中国的穆斯林是2000万嘛，所以他占了就190万，懂吗？好，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大部分的这些，如果是以伊斯兰教来讲，大部分是分布在中国的西北，所以当我们讲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就跟伊斯兰教，跟大西北丝绸之路，这是息息相关的，了解为是哈。所以我们对这些相关东西的了解哈。那么中国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提到伊斯兰教传进中国透过哪里传的，一个是陆上丝路，有没有？另外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所谓海上丝路。 所以现在很多人讲到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还是又是我说的，就是说不了解这么一件事情到底是来龙去脉，也不了解现代的社会情形，所以还在想的是什么，有一天怎么样我们就骑着骆驼好，然后呢沿着丝绸之路，然后就这样一路砍杀杀回这个耶路撒冷哈，在各个地方没有做，这是一种方式，懂我意思吗？但是请问我现在坐飞机嗖就飞到这沙地阿拉伯可不可以啊？可以嘛，你懂我说意思吗？啊，只是说他用的，我们要抓住的是他的那个概念，他那个精神，就是说要向那个没有最少被听福音得着的这些民族，要向他们传福音，以致进一步的能够怎么样，能够得着世界各地的所有的未得之民，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不要变成又把一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好像口号喊一喊，或者是又抓住它的形式，但是没有抓住它的本质。OK， 这样了解意思吗？好，那么讲到这个少数民族哈，以我所了解哈，目前大部分都是西方的，西方的这个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有负担。我还很少听到我们华人教会，包括海外的华人教会，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情有独钟。我多年前，大概1990年的时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就是在他们的威克里夫哈，你们知道那个圣经翻译协会，在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营地，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我跟师母，然后我们就碰到有一个美国宣教士。那这个美国宣教士因为是向这个瓜地马拉 Guatemala， 就是瓜地马拉，就是中美洲哈，算是比较接近好这个美国了哈。他是在那边做了30年的宣教士，他30年在瓜地马拉做什么呢？就是翻译圣经，在他们的那个少数民族当中翻译圣经。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还是65岁，按照他们差会来讲，他是已经退休了，他 retire from Guatemala。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本书，叫做语音学。哎，我们就问他说，你在读语音学，我们做宣教的人就知道读语音学是为了学语言用的，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再读语音学，他就跟我们分享他的 story。 他说30年前，1990年那时候是30年前、他说那个时候他本来神呼召他是要到中国去传福音的，可是后来结果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啊，解放之后就宣教士不再能进去了，所以那时候呢，他就转向差会啊，就建议他说要转换工厂，他就选择了到这瓜地马拉去，就在那个地方一埋下去30年翻译圣经。1990年，你看哈，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嘛，是不是？所以90年的时候我们碰到他，那之前的几年他就已经知道中国的情形了。他说而且中国政府欢迎他们，邀请他们去中国帮忙少数民族翻译圣经，这是中国政府邀请的。哇，他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他就跟他的差会讲说，他说他要去中国，因为这是他多年30年心中的一个梦。没想到竟然在他已经退休了，哎，弟兄姊妹啊，60几岁啊，如果是我们华人的话， 不要说他曾经去过工厂三十年，就是就算他没有去过工厂三十年，他到了六十岁的时候，请问他还会有这种雄心壮志要去一个地方从头学语言做宣教士吗？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好，所以你可以看见，我那一次听了他这样，我心里面真的是，我直到今天，我心里面很受激励哈。我说，人家美国宣教士，他一辈子单身，单身年轻的时候就到瓜地马拉，一直到六十多岁退休了，他还是单身。然后呢，本来可以退休了，安享天年了，再跑去，你要知道，他到中国，他是要到少数民族做翻译圣经，所以他必须要学至少两个语言，他要学汉语，是不是？他要学普通话，然后他还要学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哇塞，如果你要这样帮他算的话，真的不要走出去了。是不是60岁再学个中文，一般来讲才会规定是四年，再学个少数民族再给他搞个几年，能不能够活到那个时候都不晓得，是不是还要去做翻译圣经，而且是翻译那个少数民族，又是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哎，我实在服了他们了。啊，他是美国宣教士啊，那现在是韩国宣教士，那么又是把那个当年的那些英美的宣教士的精神又重新拾起来了，啊，我碰到这个，我碰到的韩国宣教士就是这样子啊，几乎都是这个妻家带眷的，就是埋在中国啊，啊，那么最近我碰到，最近那个刚才讲到那个保安族哈，啊，我就问大家一下，你今天之前有听过保安族吗？没有，你有哈？
我老家在青海。
哦，你老家在青海，哦。
保安族，
那
这些
有
wonder，
或者
到这个是沙拉族那个地方，我都玩过好几次。
哎呀，好。那神预备你，岂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哈哈哈哈哈！啊啊，那你知道吗？我本来也不知道保安族，哈，我怎么知道保安族的呢？是因为有一次我读一篇宣教文章，读到你们知道《生命季刊》的这个王世军啊牧师们啊，他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讲说他被邀请到一个韩国教会去分享宣教联会。好了，他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教会呢是在芝加哥的一个韩国小教会，牧师刚开始的时候带着三个家庭就开始了这间教会。成立的时候教会就成愿要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教会，所以他们就定规这个一开始教会开始就 20% 的宣教奉献做海外宣教。那么他们开始就选了几个单位呢，其中一个就选到了生命季刊，每个月固定100块美金寄去给生命季刊支持他们做中国的工作。然后呢，两周年庆的时候他们邀请他来做他们的一个讲员，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他们举行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立约仪式，然后讲台上面就播放着那个保安族的像刚才我播的那个影片，播了片段影片之后，然后呢，这个就邀请这个王牧师带着他们会众，那个时候两年之后他们大概40几个会众就一起站立在主的面前跟神立约。王牧师就问他们了几个问题，然后他们韩国牧师帮他们翻译。他就问他们说，他说你们看到刚才这个讲台上面所播放的这个保安族，你们愿意为着保安族的福音，为着他们祷告奉献金钱，甚至差派宣教士，直到有一天保安族被主耶稣的福音得着，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愿意吗？所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立在主的面前就说内内，就是那个韩国话就是是的意思哈。一共问了三个问题， 那个王牧师他在他说他看着这一幅的景象，他不禁的流出眼泪。他说这些韩国的弟兄姐妹们，他连保安组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连华语都不会讲，但是他们竟然对中国的保安组这么有负担。他说我们华人从来没有看过哪一个教会说是，不要说对保安组了，你懂我意思哈？我让你了解，就是说一个真正宣教的教会，一个真正的一个 mission minded 的一个牧师或者一个基督徒呢，那个整个的眼光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今天你在华人教会很少看到这样子的榜样，所以你不要去从华人教会找榜样，容许我这样说。好，因为比起这些过去的这些英美的教会，或者是比起这些韩国的教会，我们有太多的路要走了。好，这还只是一个小教会，一个芝加哥的小教会，他们就有这么大的心智，他们两年支持了四个宣教的机构跟宣教士。所以保安组这一个，在我们中国人，我到各处去问哈，真的是知道保安组的没有，我大概数得出来可能有个位数，除了像这个我们郭弟兄是刚好是在他们旁边生活长大的人，不然的话住在中国这么多年的人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你想你怎么可能把福音传给他们？你懂我说意思吗？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整个普世的宣教有负担，那么我们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就不能不好好的去看重这样的工作，绝对不因为它是少数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次等的。弟兄姊妹，你了解意思吗？刚才我们听到民工有三亿多，在上帝的眼中并不是看这三亿多跟这个两千万的比较哪个比较多，所以哪个地方就比较他看重，对神来看是还有什么地方他们从来没有听闻福音，那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努力的，这个叫做未得之民。中国还有一半以上的少数民族是未得之民，而这些未得之民，许多的西方宣教士要学两道语言才能够跟他们传福音。有一个向云南的傈僳族传福音的宣教士叫傅仁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傅仁仁牧师他有一个传记哈，那我去年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弟兄从国内那个可能还没有发售出来哈，他们拍了一个他的短片，讲到他怎么样福音在云南在那个傈僳族当中怎么样子建立的等等这些情形哈。哎呀，你想想看啊，那是多少年前啊，不要说那个时候，现在你去少数民族，你们有没有去过少数民族当中？去过啊？有吗？
台湾的
我去过那个我去过云南的那个少数民族啊，苗族里面去讲过道。哎呀，你看他们那个少数民族住的地方啊，都是很偏僻，交通各方面很不方便的，穿着的。那么据说有一个宣教士在贵州的一个山区哈，那么在宣教那边有一个礼拜堂，好像后来就是他在那边牧会的地方，所以后来的人也都纪念他。那个礼拜堂的那个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他当年的遗址还都还在那边，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有一个牧师去过，他告诉我，他说那个宣教士啊，那已经是这个是在解放前的时代嘛哈，所以那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情况了哈。 他说那个宣教士到那个少数民族去宣教的时候，他盖的那个被子啊，在他们那个地方因为交通不方便，饮水各方面不方便哈，所以被子是一辈子都不会洗的。那个盖起来啊，那有很浓重的味道。哎，你要想想看，那个时候的英国、美国人的生活，他们要到那种穷乡僻壤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是真是不容易啊。圣保罗牧师有一次讲到他当年他跟一个宣教士在一起同工的经验，那个宣教士就是在所谓傈僳族当中工作的，好像是 OMF 的宣教士。他说他们一起在圣保罗牧师曾经在这个在解放前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曾经在那边布道过哈。他说有一次他跟这个牧师这个宣教士一起吃饭，当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这个族的习惯是哈，他们吃饭的那个碗筷子是不洗的，吃完之后就用那个舌头啊就把那个舔一舔就了事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他在那个地方跟那个牧师跟那个宣教士一起在那边吃饭的时候，那个宣教士毫不考虑的拿起碗拿起饭菜然后就马上吃了。他说他在那边祷告又祷告，洁净又洁净，好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没有办法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只有这样子开吃了一口饭。后来这一个宣教士因为长期在这个少数民族当中工作得了疟疾啊，后来那个几乎要死，好了之后又再回去，但是最后那一次他就因为疟疾然后就死了，他一生的生命就奉献给那个傈僳族啊。所以圣保罗牧师说，他说那一天他在神的面前立下心志，他说主啊，这一个西方的同工他愿意把他一生的生命奉献给中国这么样子穷乡僻壤的一个少数民族，他说为了中国人的福音我也要把自己完全的奉上。那我盼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是说看着西方宣教士为我们中国人少数民族付上代价所以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中国而已，而是说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奉献出来，为着世界还有许许多多为听闻福音的少数民族，为着他们把我的生命献上。弟兄姊妹，韩国的年轻人现在已经预备了，他们认领了1000个未得之民，那我们中国教会什么时候我们也看见这样子的光景临到我们当中呢？好，所以中国的福音仍然是需要有大量的传播。好，我们需要各式各样各个岗位的起来传福音，建立教会，企业也好，民工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待业的、失业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官方教会、三次教会、家庭教会，我们需要各个层面的一起总动员。但是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中国的福音化是为了什么？中国福音化是为了中国福音化世界，了解我意思吗？如果我们中国人还是只是为着我们中国人，就跟我说 Chinese always Chinese， 那么就是只是不过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带到中国去，那没什么了不起。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福音最终要传到全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OK， 好，那么好， 我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我们海外华人教会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好，我们海外华人教会有几件事情哈，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最近这过去的十年，特别是过去的五年，越来越多的从中国出来的，不管是来读书的或者是移民的，越来越多的来到北美，来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在北美你会发现教会越来越多是国内来的。你算算你教会从国内来的比例有多少？十分之一。好，那还算少的。我认识芝加哥一个教会的牧师，教会大概可能有四五百人，他告诉我说教会60%都已经是从国内来的。他教会的长职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看到在转变，就是说慢慢的变成是从国内来的进入长职层，好，慢慢的可能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变成是主要的带领教会的人。东部因为很多这些留学生，所以他们这个教会的可能比较明显这种情形。那么事实上以我们在洛杉矶来讲哈，我过去服侍的教会受洗的10个有9个都是国内来的。好，只不过说因为他们流动性比较大，因为他们很不少是做些基层工作的，所以他们一信了主可能没多久又到外州去工作了。好，如果以他们这样子的速度留下来，我可以说不得了。那么我们教会很快就被解放了。解放这个名词请你们不要误会哈，我的意思就是被 take over 了，懂我意思哈。那么有些教会呢很怕，有些教会就说我们千万不要被 take over 了。所以呢我多年前曾经有一个教会说，他说我们教会要学习这个 Rick Warren 他们教会purpose driven 的 church， 所以呢我们教会的 target group 呢就是什么呢，是从台湾来的华人。哇，真是教宣教学的老师碰到这样子的会友啊。那他其实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因素在里面的，为什么？就是不希望这个教会有一天如果慢慢被越来越多从国内进来的这些人，那最后就是教会就被 take over 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地域观念一个在宣教上面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好，那可是你要看见，相反你要看见，今天我们在北美跟在台湾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们在这边可以很自由的去接触他从国内来的，是不是？可以很自由的去跟他们传福音。在台湾要跟大陆传福音，必须要这个坐飞机飞到中国去，然后呢，要不了不起就是跟那些所谓的大陆新娘，就是从中国大陆嫁到台湾去的，啊，去跟他们传福音。那这些毕竟在目前来讲还是少数，对不对？所以在台湾他们要去跟中国的传福音就必须要进入中国去。好，我们在这边就不用进去，他们就送上门来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我就觉得说我们在这边有责任要来装备这一些从国内来的，特别有一些他们很可能将来会回去的。我举个例子哈，我在北京有一次碰到有一个从东部某一个教会回去中国，那么他就在北京的一个教会服侍。后来他们教会的好多个同工就跟我 complain， 特别是姐妹说这个弟兄啊对他们姐妹非常的歧视，不让他们姐妹 做台面上的服事，不让他们私情，不让他们站讲台，不让他们领会等等，不让他们带敬拜。叫我跟他谈一谈，后来我把这个弟兄找来，我就跟他谈一谈，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弟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一想他这个大概是聚会所的观念，后来其实不是，他受到东部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信主成长。他告诉我说，他说他在他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看过姐妹上台服事，所以他就以为教会姐妹们应该要蒙头的这个，他自己也当读圣经又把这个观念拉进来，就发展出他这样子一套观念。回去中国，因为他是留美博士，你知道吗，海归的回去啊，哎呀，教会上留美归国华人哈，是不是马上就把他又是什么做同工做执事的，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就是算是教会的领袖之一了。可是他竟然就带出这样的影响。那我要说的就是，你看我们在这边所代理信主栽培出来的人，他们将来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着在这里的观念回去建立教会，你懂意思吗？所以太重要了，我们这里如果没有好好的装备他们呢，他们回去之后带出来教会也就是那个样子。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在对我们在北美在生活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要大量的预备，特别北美有大量的专业人士。上帝把我们带领到这只是来赚美金吗？我想不是啊，是啊，不是，而且美金又可能要贬值，对不对？所以神绝不是带我们来这个北美生活的这些人只是来这边赚美金的，不是。神要预备一批一批的北美的专业人士，不管是 engineer， 不管是这个这个太空地理博士哈，或者是做个土木工程，或者是做建筑工程的，预备我们有一天如果神把我们打发去中国，回去这些宣教工厂，你就把这些透过专业，然后把你的把这个福音怎么样就带到各个行业去了。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练建筑的，那么他从一信主开始，从大学时候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就信主，我就带领他从一信主就给他打针，就给他训练，教导他成为一个宣教人。所以呢，他从一信主就很清楚他将来要回中国。那他学建筑的，他在这边先把这些建筑的这些的这些知识这些观念啊经验都累积有了。然后呢他们结婚也是我证婚的，夫妻两个人我都已经告诉他们预备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回去的时候呢，就以他们的专业在那个地方来做福音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在你的教会里面，对不对？可能就是你的同事。你要想到说，神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来，让我们来为神的国预备人才。第三个，至于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你丰收毕业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哪里？你有祷告神要你去哪里吗？啊，慧娟，你有祷告神要你去哪里吗？清楚神的呼召吗？啊，我刚才说的教会的一对夫妇，他只是因为我鼓励他去国内培训了一次，他回来之后就跟他太太讲说他提前退休一年，他就之后就要退休。果真感谢主，他55岁那年他退休，然后夫妻两个人就到中国去了。本来他去只是3个月看看，后来有一次回来了之后，他跟我们讲，他说他准备把房子卖了，他说以后他再回来大概都是只有1-2个礼拜的时间了。他说以后 我就是长期在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因为台湾他的家人在那边，他有时候需要去看看他们。美国这边只是我的客栈。然后他就讲了说，他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当他离开那一次，他在那服侍三个月，他离开要到回到美国要办点事情，结果有一个弟兄抱着他说，他说某某叔叔，他说你什么时候再回来？他一面抱着他，一面跟他哭着跟他说，你要赶快回来，你要赶快回来。然后呢，他原本是回到美国准备待这个好像是一个月的，就后来待了两个礼拜之后他就提早回去了。那回去之前我请他吃饭，然后我们就谈了一下，就谈谈，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在，我说你回来你要走的时候啊，教会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啊抱着你说，哭着说请你赶快回来啊。其实我不用他回答我，肯定是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啊，会吗？你当你离开你服侍的教会在这里，会有人抱着你说，哭着说你要赶快回来哦。不，我先是说在美国会不会这样子啊？你有没有看过？如果你有看过告诉我是哪一个教会好不好，我也去参加啊。当然不是因为感情的因素，你懂我意思啊？当然不是一个感情因素，但是我要让你了解，就是说，哎呀，很多时候我就想不清楚。先不谈上帝的旨意好了。今天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留在美国啊？喜欢在这个地方啊？那好像觉得这个地方是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天堂一样。我实在看不出来啊！难道我们服侍主的人，岂不是看着？你们就是我的荣耀吗？岂不是看着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他们爱主渴慕主，这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吗？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会对于这么广大的中国的合场却是隔岸观火，没有感动呢？那实在是我对北美人的想不透，再想也想不通。好，我只能说主啊，愿经济风暴使得更多的北美基督徒回转归向主，啊，也许需要这样子的逼迫，使我们去赚取人民币，啊，以至于我们甘心乐意出去宣教。求主帮助我们。OK， 好，那么我们这一堂先停到这里，休息一下。